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理所大令的话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年为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9月26日，公元2000年11月21日星期二。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驻韩青中国大使在韩国新闻基金会发表演讲时，朝为其致歉的表现遭到韩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尼泊尔土籍皮基林尼古元姓氏密兰喇嘛拉念学习班。纽约大学声援西藏独立学生组织举行十分有幸的消息传出后，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取消了前往纽约大学演讲的计划。首先请听新闻报道。驻韩青中国大使武大卫在韩国新闻基金会上发言时，超越其致歉的表现遭到韩国各新闻媒体的强烈不满。根据南韩英文版韩国这篇消息，驻韩青中国大使武大伟在韩国新闻基金会上发表演讲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的有些话触动了在场人员的情感，也超越了他本人所拥有的职权，结果造成大家不欢而散。例如，当谈到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不久将访问韩国一事时，武大伟表示，1989年诺贝尔和平小组把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这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耻辱。作为一名中国驻外大使，对当今人类都感到自豪的伟大奖章做出如此的评价，是一种极端狭隘的思想表现，也是不适应的。特别是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已经确定将授予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比起今年9月份吴大伟批评韩国政府的言辞，这次还算比较温和。今年9月份他表示，如果韩国政府真的允许达赖喇嘛访问韩国，不可能到中韩关系断绝的地步，但是因此而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情感，所以对两国今后的关系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于是韩国外政部和商务部立即向驻韩国中国大使馆作出反应，并阐明了韩国政府对达赖喇嘛访韩一事所持的政策立场。吴大伟认为，达赖喇嘛此次访问韩国至少有以下几个目的。第一是通过传播宗教的方式宣传西藏独立，其次是国际社会中加大其影响力，其三是收集资金。驻韩青中国使馆这位武先生曾表示，根据我得知的消息，达赖喇嘛希望对韩国的访问能够收集到30亿韩币。根据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驻北朝鲜大使提出北朝鲜南面的不合法行为，而使中朝之间曾一度发生争论。韩国各基层工作人员和权威人士都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还需要韩国的支持，那么中国大使这种超越其职权的嚣张气焰立即停止下来。
本台记者从尼泊尔发来消息，本月19日，在尼泊尔帕克辛宫托吉曲林尼古院隆重举行了成立喇嘛玛尼学习班揭幕仪式。在庆典开幕式上，托吉曲林尼古院的出家尼同高级评话讲师普琼九妹一起念诵了为求救离一切九斩苦难，怀着我意唯有尔知之信心，祈祷丧失三宝容受依靠的梵一经。前来参加开幕式的主要嘉宾有缺住人不亲驻尼泊尔西藏办事处负责人哈斯生住、美国西藏基金会会长任清达路等200多名各界人士。随着空行母转而扫墓， 浪子姑娘菩提解脱论为此次仪式拉开了序幕。驻尼泊尔西藏办事处负责人哈斯桑柱强调，藏传拉玛玛尼记载藏王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热拉金制定的在家道德规范十六条和出家十三法时期就已经在藏史中广泛流传，但是自中共入侵西藏以来，具有悠久历史意义的西藏传统拉玛玛尼已经几乎绝迹，西藏的佛教面临被另有图谋的彻底性破坏与打击的危难关头。美国西藏基金会会长任金岛先生为了继承和延续这一具有藏传历史性意义的古老文化，特别在托吉曲林尼姑院建立了拉玛玛尼学习班，对此深表感谢。哈斯森柱还倡导尼姑们要认真学习和发扬拉玛玛尼记的崇高精神，把古老的藏传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说继承下去。美国西藏基金会会长任金岛指出，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习俗拉玛玛尼在西藏境内几乎已经消失，在西藏流亡社会中能够肩负起拉玛玛尼重任的也只有两位，他们现已经离开了人世。为了保存并流传拉玛玛尼传记，我们特别邀请普琼九妹先生担任托吉曲林尼姑院拉玛玛尼记的指导讲师，来培养新一代接班人。尼泊尔托吉曲林尼姑院新设立拉玛玛尼传记班的全部资金由美国西藏基金会来提供，现有六名尼姑在学习拉玛玛尼传记。美国西藏基金会还计划将在印度境内的西藏尼姑院中设立同样的科目。拉玛玛尼汉语称平化喇嘛，是一种在通习悬挂选除画像为路人讲说因果故事的男女瑜伽行者。
驻联合国驻美代表季华宇星期三前往纽约大学举行演讲，后来发现声援西藏独立美国学生组织计划他赴美国打水期间进行和平示威活动，于是取消了此次计划。美国纽约大学的一次学生庆典会期间，驻联合国中国代表王以帆计划参加并发表演讲，同时在这所学校的西藏独立美国学生组织的一个分会也计划将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活动。美国大学新闻社引述纽约大学一位发言人的话说，上周我校向驻纽约中国大使表露了我们学校里设有声援西藏独立美国学生组织的分会，以及学校对此保持沉默的态度等。中国大使馆向纽约各校总部提出，纽约大学举行示威游行是否需要采取维护措施，以及这种举动是否合理等的问题。纽约大学里设立的声援西藏独立学生组织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今年三月份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活动，那时还被警方逮捕了几名学生。纽约大学声援西藏独立学生组织分会负责人麦格格罗德赞斯克先生表示，我们协会没有任何骚乱的意思，在大会上中国代表发言完毕之后，我们计划提出一些有关西藏问题方面的提问而已。他还表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向学生施出粗暴的动作，这是让人感到非常惊讶。我们没有破坏这次会议的意图，我们很希望能够和他们对话。在过去的几年里，纽约大学声援西藏独立学生组织分会都为西藏问题举行过各种运动。纽约大学学生事务负责人罗伯特·贝特指出，仅仅是因为有可能出现的识别游行而取消已经准备就绪的演讲，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西藏民俗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给你们介绍的西藏的民俗古迹。
托林寺是西藏古老的寺院之一，位于阿里西南边陲的扎克县城，始建于十世纪。当时西藏正处于封建格局时期，公元842年，吐蕃占卜朗达玛因灭法被僧人赐死。西藏分裂为许多地方格局势力，他们各据一方，兼并地方，成为好强。古格王国就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格局势力之一。公元9至13世纪，另一个特点是遭受灭法打击的佛教，经过沉寂一个阶段之后再度兴起。散落在阿里和和陇康一带的僧人派人外出游学，严谨民生弘法，同时不少印度克什米尔僧人从伊斯兰的压力下逃入阿里及卫藏，他们翻译经典，教授门徒，使得宗教势力急剧地发展了起来。寺庙拥有俗民、土地、聘属等强大的经济力量，成为左右一方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食宿之家无不企图控制一个寺庙集团作为支柱，以追求新的威望，而寺庙则希望掌握世俗和宗教的双重权利。因此两者迅速结合了起来，身属联盟的统治促使了宗教的膨胀发展，社会的大量财力物力被用来大兴土木修建寺庙。许多著名大师如拓林、萨迦、拉汤、初步等相继出现。托林寺由以绪维和大义师忍勤散佛创建，以绪维汉语称为天喇嘛的智光，为古格第一代王德尊勇长子，原名合约，其后半生一心为法，弃为出家为生，并亲自前往印度迎起佛学大师，途经噶罗国被俘，惨遭火刑。他的至孙江绪尔天喇嘛菩提瓜闻讯，令人劫五两黄金请求赎还。噶罗国声称需有与以绪尔身体等量之黄金方可准赎，想据我所有黄金还不足一头资量。以绪尔说用重金赎我只能带回去一个废人，尚有何意，应该把这些黄金绣往天珠比这马拉西斯，引请阿迪夏大师进藏弘传佛法。蒋介石于公元1036年引请阿迪夏及其24名弟子进藏，古格王亲自出引，并指定大师居住托林寺，因此寺庙得到不断的修建扩大，并伴随阿迪夏的声望而闻名于卫康等地。随着昌商变迁，古格王国覆灭后，托林寺属黄教格鲁派，托林寺紧挨着象泉河畔，总平面东西长，南北窄，分殿堂、深距、塔岭三个部分，呈条形布置。殿堂有萨迦殿、弥勒殿、十八罗汉殿、白殿、吉慧殿、护法神殿和讲经台、玛尼房等建筑。萨迦殿位于西端距中，其他殿堂向连延伸，两则排列。萨迦殿东的东西向走现象有一座大菩提塔，殿塔之间围成广场，浅跳绳的地方。萨迦殿是托林寺的主要建筑，设计十分特殊，建筑东向分内外两圈，内圈殿堂呈14形，正中为14米的方殿，安放着立体坛城和拉穆纳佛像。
现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再通报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主韩庆中国大师在韩国新闻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超越其志愿的表现遭到韩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尼泊尔土地居民尼姑院性成立了喇嘛妈尼学习班。 纽约大学深院西藏独立学生组织举行实为有幸的消息传出后，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取消了前往纽约大学演讲的计划。听众朋友，农民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感谢大家。